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1514号讲道，玛利亚赞歌的基调，都市会幕教堂正道，路加福音1:46，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得到来自天堂的一个奇妙暗示，对此他自己几乎全然不明白，他的信心已经领受了一个伟大的应许，然而他的头脑几乎没有理解。请看他的祷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表明他喜悦的顺从和孩子般的信心，也使他得到耐心盼望的福气。在神的引导下，他急忙往山地里去，去看望他的亲戚伊丽莎白。从他那里，玛利亚确认了这一奇妙消息，这是天使带给他亲戚伊丽莎白的。伊丽莎白自己也得到了神的眷顾，因为主看顾他，除掉了他不生育的羞耻。除了其他一些美好的话语外，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样，当玛利亚从她的亲戚那里得到安慰，她的灵被高举，她的信心得到坚固，她开始以最甜美的声音向主歌唱，我心尊主为大。现在，如果这是你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好机会，如果你跟一些属灵生命老练的信徒交通之后，你的信心得到了坚固，那么请确保主因此而得到回报。当你的心被举起，你们请高举主的名。当他高举你的时候，请高举他。也许你会告诉我，童贞女玛利亚尊主为大有特别的理由。我的回答是，她确实有特别的原因，她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我们不会否认她得到的荣誉是显赫的，真的，她是有福的，并得到特别的恩惠。然而，每一个真信徒难道没有从主那里得到特别的恩惠吗？当我们安静地坐在内室，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不都能说，主曾赐给他或他某样标志着神的爱的特别标志吗？我想，每一个信徒的情况都有特别之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与我们的弟兄完全一样，因为神恩典的彰显非常不同。你的经历会有一些闪光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这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一些关于你蒙福的特殊表现，其他人是无法述说的。如果我在这里对许多姐妹说，啊，你蒙了大恩，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我并不是在说牵强附会之言，我也可以对这里的许多弟兄说同样的话，啊，你蒙了大恩，主与你同在，你在男人中是有福的，主已经为你行了大事，你的灵当欢喜。的确有一点，我们确实是不可以与玛利亚比较的，她是我们主的人性的母亲，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类似的情况，其中有更大的奥秘，一个更属灵的奥秘，给予我们一种相似的特权。因为看哪，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像在殿里，并且他在我们里面掌权，就像在王宫里。如果我们与圣灵有份，我们还渴望借着施恩的途径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更好的呢？还能有什么更大的尊贵加在我们身上呢？借着玛利亚道成了肉身，但道成肉身也是借着我们，因为我们可以使神的道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对于我们在神的道中找到的恩典和真理的荣耀之灵，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使它在世人中成为真实可见的存在。当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们说，这些是我的母亲姐妹和弟兄了，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也跟童贞女母亲一样，拥有跟基督的亲密关系，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玛利亚在肉身上与她是什么关系，我们在属灵上也拥有同样的位置。愿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但愿在这世界上照顾他婴孩般的事业能成为我们的责任。 愿我们能像保姆照料孩子那样照看这事业，用我们的生命和力量努力使这婴孩般的事业成熟。在我们抚育这婴孩时，即使刀剑刺透我们的心，也在所不惜。但现在向你们介绍了玛利亚的颂歌之后，我们将详细论述我心尊主为大这节经文的含义。我真诚的希望我们中的许多人能说这话，并且不犯说谎的罪。我希望我们可以像玛利亚那样信实的说，我心尊主为大。如果今晚你们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不能这么说，那么请回到你们的内室，双膝跪下向主哭求，求他帮助你。你们这样做，因为人若不能尊主为大，天堂就不适合他。在那里，赞美神是所有蒙福灵魂的永恒职业。如果你不能尊主为大，可能是因为你尊自己为大。愿主把你的自我打倒，使你轻看自己，然后赐予你恩典，让你看他为至关重要。当你降低对自己的看法时，你对神的崇敬就会高升。愿神的圣灵成就此事。一，给所有蒙恩子民的一份职业。首先，从这句经文中，我注意到他向我们所有蒙恩的子民提出了一份职业，我心尊主为大。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份职业，就是我们这些认识主已经生在他的家中的人。请注意，这是各种人都可以从事的职业。这个谦卑的妇人谈到了他的卑微地位，然而他可以尊主为大。任何阶层和境况下的信徒都可以参加这一职业。有些事情可能你们做不了，但这件事情每一个蒙恩的心都能够去做，并且应该高兴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尊主为大。这项工作在各处都可以从事，你不必前往聚会所现场尊主为大，你可以在家里如此行。你不必迈出自己安静的小屋一步，因为你可以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室内而尊主为大。你可能在狂暴的海面上颠簸摇动，但你可以信靠他的名而得以安平静，并因此尊他为大。或者你可能不是个旅行者，从未去过距你出生的村庄100米之外的地方，但你仍可以尊主为大，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寻找他都能找到他，每一处都是圣地，并且在每一处都可以从事这神圣的职业。我们总是可以说，至少在不会禁止我们这样说的地方，我心尊主为大。这项工作不需要一大群会众，它非常适合在偏僻隐秘处进行。我在想，童贞女玛利亚的颂歌只有一个人听到了，那就是她的亲戚伊丽莎白。即使那里只有一个人，也是赞美神的法定人数，但那里若有两个人共同赞美神，那么这样的赞美会极其甜美啊！亲爱的姐妹们，你们不必站起来对着成千上万的人讲话。现在这里的许多弟兄们，如果他们必须在十几个人面前赞美主，他们会变得非常害羞，不要为此介意。赞美神甚至不需要两三个人，而是在安静的夜晚，或者在孤寂的森林里，远离人们的烦扰。你的灵魂可以追求着神圣的任务，并且整天整个小时一直的高唱，我心尊主为大。亲爱的朋友们，这也是一项不需要花钱的职业。玛利亚是贫穷的女子，她没有金银，然而她却甜蜜地说道，我心尊主为大。把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财富交给耶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教会有其现世的需要，有幸供应他们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即使那些没有钱的小孩子和那些几乎不知道如何谋生计的劳动妇女，他们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即使救济院里收容贫穷人和躺在医院里快要死的可怜妇人也可以从事这项工作。我心尊主为大，这既适合于贫穷人，也适合于尊贵人。哦，这些都是金色的音符，那些使用它们的人都有金色的嘴唇，像古时的金口约翰一般。即使他们不得不说，金银我都没有。亲爱的朋友们，这份职业我推荐给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它不需要多大的才能， 头脑简单的人也可以高唱我心尊主为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当我们的灵魂借着恩典复活时，他就能从事这神圣的职业，尊主为大。也许你没有玛利亚的能力，因为他毫无疑问是一位相当有文化修养的人，就像在他之先的哈拿。参考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玛利亚借用了他的部分颂歌。对我来说，哈拿似乎是旧约里最有才华的妇人之一，她应受到比通常更多的关注。但是如果你写不出一首赞美诗，如果你不能创作一句歌词，如果你没有那方面的能力，是的，如果你不能歌唱，我们中有些人有那种我们永远也发不出的嘶哑嗓音，并且这里有一两个弟兄听不出节拍，我常听到他们比别人慢一拍，我今晚就是那样。请不要介意这些事，我们的灵魂可以尊主为大，这份职业不依赖于声音，不依赖于任何聪明才智。那些在人听来可能唱得最糟糕的人，也许在神听来是最悦耳的。那些表面上最没有能力的人，在神看来，他们内心的温暖和他们献身的热情，实际上有着尊主为大的最大能力。我心尊主为大，我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把这作为他们的职业，只要他们活着就永远不要停止，绝不要，即使死亡会使之暂停片刻，也愿他们如此赞美神，从而在天国。这对他们而言不是新的工作，无需重新开始，而是要赞美神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们，虽然尊主为大这份职业是所有基督徒都从事的工作，但我们不可一丝一毫的轻看它。尊主为大对我来说似乎是我们人类做的最宏伟的事情，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因为这是一项属天的职业，当至高者的众圣徒进入他们荣耀的居所时，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要做，唯独要尊主为大。若以萨克逊语的方式而不是拉丁语的方式来表达这句话，意味着要使神变得伟大。我们不可能真的使他变得更伟大，但我们可以表达他的伟大，我们可以使他呈现得更伟大，我们可以使其他人对他的有更伟大的认识，并且当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就在做那样的事。我们可以设法对他有越来越伟大的认识，对神有更伟大的认知，超过我们曾经对他的认识。要我说，这不是卑贱的职业，因为他是所有得救并得以完美的灵魂在天上从事的职业，甚至在这地上他是一切事情的目标。祷告祈求是讲道的目标，因为讲道和听道本身并没有什么，除非人们被带到基督面前并被引导去祷告祈求。但是祷告祈求并不是目标，赞美才是祷告祈求的目标。祷告是玉米的杆，而赞美是玉米的穗子，它才是丰收的成果。当神得到赞美时，我们已经达成了最终目标，其他所有事情都是为这件事而设计的，我们也是因这一目标而被拯救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缘故，有多少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意思，有时甚至就是字面意思。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的缘故，以色列家啊，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在我心目中，神的荣耀是我能想到的最高目的，也肯定是我存在的主要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啊，如果你不能出去传福音，在仔细审视所有的情况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疾病和其他境况让你不能活跃的服侍，甚至如果你不得不躺在床上，请不要认为就你存在的最高目标而言自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你仍然可以躺在病榻上侍奉他，并耐心地尊他为大。你们观察过那些可爱的百合花吗？他们用金色的花蕾和奶白色的花瓣装点花园，他们是在怎样赞美神呢？ 然而他们从不会歌唱，你甚至听不到沙沙声，他们只是静静地直立在那儿，并用他们的存在赞美神，仿佛就是用享受阳光和雨露来赞美神，通过表明神能做什么来赞美他。在病痛中静默的真基督徒会通过做神所爱的孩子来荣耀他，会通过接受神的爱来荣耀他，会通过在他日常普通的品格中表明神的恩典的作为来荣耀他。而这种日常的普通品格，只有因为圣洁才能引人注意。哦，愿这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职业，因为这是一种如此崇高的追求。我心尊主为大。来吧，今晚你打算做什么？在这一天中，你一直在咕哝诉苦发怨言吗？结束那一切，并开始赞美吧。我们中有些是农夫，我毫不怀疑你们曾经因为天气抱怨过。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我希望你们不再那样抱怨了，而是相信神比你们更了解天空、土地、云彩和庄稼。如果我们有权管理天气，我毫不怀疑我们会认为能把它管理得非常好，但我怀疑我们会不会毁掉所有的造物。我们伟大的君王知道如何管理万物，让我们对他所做的事情停止一切批评，并且说，我的灵魂不要发牢骚，我的灵魂不要抱怨，我已经开始做比那更好的事情。我心尊主为大，这是他将永远不会停止的一项工作。二，医治自鸣得意的良方。其次，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节经文，它会给我们提供医治自鸣得意的良方。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跟玛利亚一样蒙恩了，得着了我们会成为救主的父母的应许，难道你不认为我们本该感觉得到了高高的抬举吗？玛利亚应该骄傲，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是谦卑的。玛利亚没有尊自己为大，而是尊主为大，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总得有谁要因此尊大。本性会说，玛利亚尊自己为大吧，但恩典说，玛利亚尊主为大。如果主特别恩待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要逃离虚荣的骄傲。如果我们沉溺在这虚荣的骄傲中，那会是极其邪恶的。逃离的唯一方法是完全向另一个方向来抒发我们的感情。你注意到玛利亚是如何通过轻看自己而侃侃谈论神的伟大了吗？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说，对我来说这些是大事情，他是全能的，但他们是为我成就的。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与神对你的伟大的美善相比，一定会显示出你自己的卑劣与毫无价值。主已经救赎你了吗？他已经呼召你了吗？他使你称义成圣了吗？他把你放在他的教会里，并在他的子民中赐给你名分和位置了吗？当你想竖起旗帜并荣耀自己时，请记住你是谁，你是什么。你从深坑的洞中被拉出来，你从岩石中被凿出来，并且要说，为什么是我，主啊，为什么是我。请开始尊主的名为大，那将是对骄傲试探的致命一击。玛利亚有特别之处，没有任何其他人会是我们主的母亲，但我们也有特别之处，拣选之爱已经投射到我们身上，许多人被忽略了，而主以他特别的爱爱了我们。然而我们不能沉醉其中，以致荣耀了自己，因为这拣选是出于他至高无上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心意。这一切都是恩典，白白的恩惠，不是因为人的功德。因此我们的灵魂定要为永恒的爱和特殊的救赎而尊主为大。为什么这令人惊奇的良善给了我？我算什么？我的父家算什么？哦，主啊，你竟拣选了我。玛利亚也知道她要出名，万代要称我有福，但请注意她如何以另一个名声来平衡她的名声。她说，她的名为圣，她怜悯敬畏她的人，她尊主的名为大。如果她赐给了她一定程度的尊荣，她将其置于她的脚下。请你注意照此去行，不要那么自负，因一点点的成功就飘飘然。 我们都曾经历过这个品德测试，而在火炼的炉中，我们中几乎没有人成功经受住了火炼。也许你曾经讲过一次道，并且神也祝福了你讲的这篇道，会众增加了，人群也聚集在了一起，那也可能是魔鬼的耳语。你是极好的传道人，干得好，你提出的观点很受钦佩，神在祝福你，在你的品格和能力方面必有某些值得钦佩的地方。你这地狱的恶魔，离开我，离开我，这是毁灭性的骄傲。亲爱的弟兄啊，但假设当魔鬼发现你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中时，他不愿意离开呢？你打算怎么做？用这句话来试试他。我心尊主为大，赞美主的名，因他竟然使用像你这样可怜的不合用的器皿。如果确有尊荣、尊贵和荣耀，就将所有的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他。由此来看看撒旦是否夺路逃跑，因为对神的赞美是魔鬼所恨恶的。无论你以什么样的能力侍奉主，如果他加给你任何尊荣，请你注意把这一切归回给他，要刻苦仔细的竭力这样去做，因为在这方面的抢劫将是致命的。他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另一个人。如果我们开始偷窃，哪怕只是一点点赞美，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主会认为我们是不忠实的管家，并会免我们的职。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力量为傲，我们可能不得不像参孙被剃去头发时那样出去活动身体，因为主已经从我们身上撤走了我们的力量。自高自大的心很快会被投入到泥潭里。玛利亚知道神赐给我们恩惠不是要我们自鸣得意，而是让我们可以敬拜他，于是他就依主的意思而行。我的弟兄，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你，你若是因此而自以为是，那就是对恩典的肆意浪费，就像以色列人收进家里的玛纳，若是留到次日早晨，就会发霉长蛆，再没有什么蛹虫能像骄傲那样带来迅速的败坏。当像为主拿兵器的人那样扛着你尊荣的盾牌，当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一切都属于他，当为了他而善用一切，当在一切的事上并为着一切而荣耀他，你们如此行就妥当了。为此我推荐以这节经文作为一日骄傲的良方。我心尊主为大。三，表达丰富的圣洁情感。第三，这节经文丰富的表达了各样的圣洁情感，我将会在每一点上做简要说明。我心尊主为大，显明是内心丰富的流露。这位圣洁妇人的心里一定交织着各样强烈的情感，而这几个词表达了她的不同感情，这些感情有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这一句话把他们都表达了出来。毫无疑问，她心里充满了惊奇，她深思熟虑的灵问道，如此伟大的事情怎能实现在我身上呢？至高者的儿子会由乡村女子玛利亚生出来吗？哦，这是怎样屈尊俯就的奇迹啊！这样的惊奇中没有不信，不信通常从惊奇中而来，但这里是对应许的奇迹的一种期待。玛利亚相信主会实现对他讲的这件事，并且他期盼神向他遵守诺言。好奇和期望这两种感情是多么甜蜜的混合在一起，隐藏起来了，然而都通过这些词表达了出来。我心尊主为大，他似乎在说，我不能明白应许给我的恩惠，在他的恩典里，主我的神是多么荣耀，我期待这祝福，我确信这事，因为主是信实的，所以为这事我要赞美他。这些经文带有两种美丽的颜色，好奇的朱红色和希望的天蓝色，他们和谐地混合在这同一个基础上，因此这句话很精彩。现在来看另外两种心理状态。第一种是他的信，他不像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因为怀疑主的话而受击打成了哑巴，玛利亚有信心，然而同时他肯定因这启示而心生敬畏。 他要成为至高者儿子的母亲，这件事肯定使他十分窘迫，并且完全把他压倒了。现在这两种心理状态都在这里，信心和敬畏。信心说，我知道天使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我心尊主为大。敬畏说，神竟来住在我的怀里，这是何等神圣的事情，我心尊主为大。这样在这句话里，信心和敬畏相遇，确信和崇敬相互亲吻。这里信心中带着亲密，忠诚中带着神圣的敬畏。这里你也可以清楚地察觉到其他两种圣洁的感情，他的谦卑是显而易见的。这节经文似乎在问这样的问题，这会如何发生在我身上？这样一个贫穷的妇人，卑微木匠的未婚妻，如何会成为我主的母亲？这里谦卑散发出他的芳香，就像隐藏的紫罗兰。他似乎在说，荣耀不要归给我，不要归给我，我心尊主为大。但这种谦卑不是从神那里退缩的那种卑躬屈膝，因为他明显混合着爱。我以我仁慈的主为乐，他似乎在说，我称颂他，我爱他，我赞美他，我心尊主为大，我不配得他所应许的临在，但他将是我的，这是会无限屈尊俯就的成就在我身上，因此我爱我的神，我要亲近他，我心尊主为大。弟兄姐妹们，你们经常会发现我所讲的这节经文是最有表现力的话语，能够表达你们的头脑中一切美好的想法。许多甜蜜的感情像小鸟一样都合上他们的翅膀，并一起住在这美好紧凑的巢里，即我心尊主为大。圣洁的感情会蜂拥而至，使这节经文像稠密的蜂巢。当我反复思考这句话时，他把自己的灵洋溢在我的心里，就像香料散发出自己的香气。于是我高喊，我心尊主为大。我想我在这些词中察觉到崇敬和冷静思想的非凡组合，一种没有意外惊奇的赞叹。正如我之前已经说过的，这蒙福的童贞女明显是吃惊不小，这样的事情会临到她身上。然而那种惊奇并没有令人一怔的惊愕成分，而是一种惊叹，这是先前仔细思考的结果。她已经思考过各个预言和应许，并明白他们要在他后裔中实现。他在54和55节经文里唱道，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他已经在心里反复思想了这件事，并得出结论，他曾说要做此事，此事正如他所说的。同样，有时当你得到怜悯时，你首先会对他感到吃惊，但之后你会说，这就是主耶和华应允我的。他对他的仆人做的不是一件新鲜事，只是我的健忘使我感到惊讶。难道他没有应许会帮助我，会拯救我，会拯救我，并会给予我所需要的一切吗？因为他已经以这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成就了应许，为他美好的怜悯和他圣约之爱。为他美妙的怜悯和他圣约之爱的信实，我的心要加倍的尊他为大。他遵守了古老应许，那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也都是阿们的。我再说一次，我建议将这句话作为你感情的一种表达。这些词是多么甜美，我心尊主为大。这些词丰富多面，自然但也是最属灵的。四，满怀希望的原因。第四，我想这些经文也表达了满怀希望的原因。一切的事都可以很好的包裹在这种精神里，这种令我们高唱我心尊主为大的情绪充满了希望，它在方方面面都是有用的。例如，对于神让我们所处的境况，让我们尊主为大，若被各种困难包围，让我们靠着信心往前走，因为我们伟大的神能应对每一种紧急情况，他既能削平大小山冈，也能填满一切山洼。劳苦担重担的和缺少衣食的，让我们保持一种不变的喜乐， 因为我们尊永恒耶和华的力量和慷慨为大，他名是神，完全足够者。当危险因恐惧被放大时，借着信心让神为大。当我们内心的各种烦恼被放大时，让我们从神来的盼望也放大。如果我们有点沉溺于展望未来的话，我们当以同样的尊神为大的灵去展望，而我们往往不会这么去做。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想知道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很愿意在幕后偷看，并且每个人都想知道何种阴郁的台词会成为我的写照，何种黑暗的场景会出现。在大部分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渴望，想要揭开神智慧的置于未来之上的那块幕布。我们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是当受到责备的。然而这种情况又是普遍的，我们时不时的都变成了先知。当我们那样做时，我们预言的是凶言。因此在我们展望未来时，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玛利亚的灵，并且说我心尊主为大，那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用自己短浅的目光焦急地查看天堂的迹象呢？如果我们一定要窥探、猜测并推想，为什么不使用我们更明亮的能力，用蒙福的盼望来扫描天空的迹象呢？当我们插手未来时，我们怎敢预言那会侮辱主耶和华的事？即使我们必须为自己写下苦涩的台词，我们也不应该写下不真实的事情反对他。我们若对未来有丝毫的展望，让我们凭借能高唱我心尊主为大的灵来做这样的事，让我们确信在未来我们将会发现他是伟大的神，非常良善，极其仁慈，彰显着他极大的怜悯。我们会遇到麻烦，但我们的心尊主为大，因为我们的灵魂预见到有耶稣掌舵，我们就会安然度过所有的风暴，并安全地驶进港口。我们担忧的双眼预见缺乏，但我们的心尊主为大，因我们的灵魂看见他拿着开启大卫宝库的金钥匙，并供应灵魂的一切需要。我们焦虑的耳朵能听到狼的叫声，但我们的心尊主为大，因为灵魂高唱，主是我的牧者，他将保护我。在这样的灵中，你会遇见约旦河，你会遇见约旦河水涨溢，虽然行将旧木，仍尊永活的神为大。如果你软弱并开始说啊，我永远都无法得胜的死去，那么你就是在贬低主，而不是尊主为大，你在小看他，而不是尊他为大。请试着说，他将如何不可思议的向我这样一个将死的虫展示他的恩典呢？在天使眼里，他是多么奇妙！天使们会云集在岸边，倾听像我这样可怜颤抖的灵魂唱着歌，横渡江河。我的神在那一天将要伟大，那时他将露出他的膀臂，为此我将不再害怕邪恶，因为他将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将安慰我。想想神的伟大之处，尊神为大。无论你什么时候期望未来，请尊他的名为大。当把任何会贬低神的伟大和良善的想象和预感逐出你的脑海，以同样的方式评判你同胞的救恩，永远不要说劝这样的人参加蒙恩之道是没有用的，他是个亵渎神的恶棍。如果他听了一篇讲道，他所会做的不外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嘲笑这篇信息。我没有信心带这样一个人来参加聚会，他肯定会嘲笑这事。这种不信的言论就是在轻视神，难道不是这样吗？认为神的福音无法触及最堕落的人心，这不是在侮辱神吗？哎，如果我知道一个人心里有7000个恶魔，我相信神的福音能把他们都赶出去，让罪人听神的道。他们越糟糕，有时神的爱越是彰显他恩典的伟大，来打垮他们的罪的力量。相信神的伟大之处，我可以诚实地说，既然神拯救了我，我就从未怀疑过他能拯救任何人的能力。既然他已经把我带到他的脚前，并且这些年来一直保守我做他喜爱的孩子，那么万事就皆有可能。我必须思考神的伟大之处，他已经为像我这样的大罪人做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要尊神伟大，弟兄姐妹们，要尊神伟大，相信他的伟大之处。 要相信中国会成为天国的一部分，要相信印度会把他的财富丢到耶稣的脚下，要相信全世界将会成为基督无名指上的一颗珍珠。不要像那种沮丧、绝望、怯懦、非基督的想法屈服。有这样想法的人说，这个世界无法被拯救，它是艘糟糕的遇难船只，将会破碎。我们要从积满水的沉船中零星的打捞出一两个人。弟兄啊，永远不要相信，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神永恒的失败。请不要幻想我们的神不能按老方法得胜，而必须改弦更张。永远不要说通过传讲福音和圣灵的工作神拯救不了这个世界，因此必须由主的降临去做。我相信主要来临，但是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也相信他借着圣灵开始的这场战斗，他将以古老的形式进行战斗，并且以他开始的方式结束这场战斗。神乐意用被人当作愚拙的讲道拯救那些信的人，并且他喜悦继续这样做，直到全地都唱响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恩典。借着他最软弱的人，他将完全打败罪、死亡和地狱。不要陷入沮丧的状态，并盲目相信半疯狂的预言理论，从而给你的不幸和懒惰找借口。永远不要放下武器，不要认为可以糊里糊涂做着白日梦就能赢得胜利。我们要使用同样的武器，并奉同样的名战斗到底。我们必须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之道和神的圣灵这些古老而有效的武器，把魔鬼驱逐出这个世界。靠着相信神宝贵儿子的福音的成功，尊神为大，尊他的名为大。就不久的将来而言，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不荣耀神的人类预言，期待神的伟大之功。如果你听到任何不荣耀神的预言，就当断定它是个愚蠢的错误。有人曾对我说，哎，这个国家将重回天主教，在英格兰福音的灯台将熄灭。哎呀，一些弟兄非常喜欢这个预言。但是亲爱的朋友，有一件事总是安慰我，那就是神是活着的，他不会被罗马教皇或50个罗马教皇打败，他仍将赢得胜利。永远要有勇气，因为这是神的事业，他掌握在神的手中。既然他在神的手中，就足够安全了。看看你们在做什么，因为你们不信靠神的手，你们相信自己的手。你们伸出了亵渎的膀臂，干扰神奇妙的工作。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打算去玷污神的约柜？还记得乌撒的故事吗？把你们的手拿开，不要去扶约柜。当主给你们做这样的事工时，他会帮助你们去做，但他不会让使你们成为帝国的主，也不会成为护理之功的引导者。要由他的主权来掌管永恒恩典的行动，并依赖他的主权。他将把世界放在耶稣的脚下，基督会亲自来，请每天都期盼他，并一贯地侍奉他，每一刻都为他工作。请相信他将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中必有荣耀。在犹大的地土上，基督受到羞辱，假先知在掌权，就是在那里他也将作王。犹太人和外邦人将敬拜和尊崇他永远蒙福的名。我再说一次，用你全部的灵魂尊主为大，使主为大，期盼将来伟大的事，并带着欢喜快乐的信心为他奋战，他是得胜的，直到永永远远。五，指导我们的神学观念。再讲一点，我就要结束这篇讲道了。今天的这节经文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神学观念。我们将以此结束这次讲道。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学习神话语的年轻门徒来说，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测试。我心尊主为大，如果你们随身带上这句话，它会时常把你从错误中解救出来，引导你进入神的真理。有一种教导，它十分尊崇人，它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能力、才能和自然尊贵。这种教导明显是以人为中心，万事以人为目的，神被置于服侍其受造物的位置上。关于始祖的堕落， 被说成是亚当跌倒了，摔断了他的小拇指或类似的说法。这样，但是这种神学没有看到因这种堕落而导致的巨大的毁灭。至于救恩，被看作是治疗小灾小病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方法，而绝不是我们所认知的无限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些人喜欢有这种神学观点，随他们去吧，但你们不可触碰他，甚至钳子触碰他也不可以。他对人没有用处，因为他把人的位置弄错了，只是在服侍人的骄傲。人的位置不是在宝座上，而是在十字架的脚下。请听另一种神学，罪人是卑贱的，他的罪被暴露无遗，他的败坏被揭露，基督的救赎被尊为大，白白的恩典得到赞美，圣灵受到崇拜。这样的神学才是为你们准备的，请相信他，这才是合乎圣经的神学，请接受他。如果你的判断模式是荣耀神的是对的，不荣耀神的是错的，那么我认为你不会经常受到误导。有时你会碰到有的教导确实出自神的话语，但你不能明白。你知道这个教义出自神的话语，但你不能使它跟其他真理和谐一致。也许你不十分明白它是怎样荣耀神的。那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通过相信他来荣耀神，如果单纯凭借理性就能明白一项教义是对的，那么相信这样的教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相信如太阳挂在天空中那样清楚明了的事情并不特别荣耀神，但是相信那令你惊讶的真理，哦，这是蒙恩的信心，哦，这是蒙福的信心。也许你会记得高夫先生所举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小男孩说，如果母亲说他是这样的，即使他不是，那他也是这样的。这个小孩子对他母亲的那种相信，也是我们应该对神操练的那种相信。我确实没看见这样的事实，我不能十分理解他，但神说他是那样的，我就相信神所说的。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都批驳圣经，对这些哲学家们更糟的是，他们的反驳对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影响。半句神话语的重量比这世界上所有现代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成千上万吨的文字或思想的分量还要重。神比他们知道自己，神比他们更知道自己所做的功，他们只不过是想想而已，但神是知道。对于神的真理，哲学家们不该干涉，哲学家们不该干涉，因为他们还没有特别将思想调整到那个方向。他们并不比神教会中最可怜之人更有资格判断，没有，连一半都没有。因为最博学的未重生之人是死在罪里的，对于神儿女永活的事情，他们知道什么呢？与其把他们设置为审判官，我们宁可信任刚刚得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知道某些神圣之事，而世俗的哲学家们对此一无所知。弟兄姐妹们，不要随风摇动，而是要借着相信伟大和不可测度之事来尊崇神、荣耀神、尊他为大。这些不可测度之事远超过你的发现，你知道他们是真实的，因为神宣告他们如此。让神亲口所说的代替你的一切思辨，确实成为你相信的最高的、最纯粹的理由，因为神是绝对可靠的，他说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要回到我开头所说的，让我们起来并操练尽力尊主的名为大，回家去称赞他的名，把你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是多么良善、多么伟大的神。你们那些家中有一大群小孩子的人呢，在你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花半小时的时间告诉你的孩子们神怎样善待你们，把对神的感恩作为传家宝留给孩子们，告诉他们主对他们的父亲是多么良善。 并且他将会良善地对待他的儿女，告诉你们的仆人，告诉你们的工作伙伴，告诉跟你们有来往接触的任何人，主是多么配得称颂的神。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永远也无法完全称颂他令人钦佩的名。他是最好的主人，对他的侍奉是令人高兴的。他是最好的父亲，他的命令是令人愉快的。是否有像我们的神这样的神明，我们的敌人自己可以判断。要借着你的荣光焕发来尊他的名为大，要在他里面欢喜快乐。当你悲伤而必须进食的时候，不要故意叫人看出你在进食，而是要梳头洗脸，还要带着微笑，不要让世人以为万王之王的仆人们整天都在悲哀痛苦，要让世人感觉到你所侍奉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基督是多么配得称颂的救主。要常常这样让你的心尊主为大。愿神因耶稣的缘故赐予你这么做的恩典。阿们。